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日我哋嚟到系士师记第八章。
今天我们读士师记第八章。
咁喺前两章咧，我哋都感觉到基甸系一个好正面嘅人。
我们前两章看到基甸是一个很正面的人。
最初咧，基甸咧系一个好胆怯啦，好自卑嘅人。
最初他是一个胆怯自卑的人。
喺呢个酒榨当中去打麦。
在酒榨当中打麦。
咁但系咧，神咧去向佢显现话你，话俾佢听你系大能嘅勇士。
但是神向他显现，你是大能的勇士。
啊，佢用信心去接受神的呼召。
他用信心接受神的呼召。
啊，虽然咧最初好冇信心。
虽然最初他没有信心，
但是神给他很多的印证。
但是神给了他很多印证，
使羊毛又变湿啊，又变干啊，等等。
让羊毛变湿又变干。
他都愿意顺服神。
他都愿意顺服神。
去剿灭这个米甸的大军。
去剿灭那个米甸的大军。
从最初呢，他领军三万二千人。
最初他领军三万二千人。
后来神减到他一万人。
然后神减少一万人。
最后来讲只是拣剩三百人。
最后拣选的只有三百人。
去对抗十三万五千的米甸大军。
他去对抗十三万五千的米甸大
军。一个对四百五十个。
一个对四百五十个。
成为耶和华大能的勇士。
成为耶和华大能的勇士。
那在这章里面呢，我们见到呢，神是兴起他。
这一章我们看到神兴起，
去到人生的巅峰，
到了人生的巅峰，
能够可以大大得胜米甸人，
能够大大得胜米甸人。
咁有人话咧，失败系乃是成功之母啊。
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同样咧，成功亦都系失败之母。
同样，成功也是失败之母。
原来唔系每一个人咧都可以经得起成功嘅考验嘅，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得起成功的考验。
当人成功的时候，
当人成功的时候，
如果他的属灵根基是不稳的时候，
如果他的属灵根基不稳固，
他败坏他就出来了，
他败坏就会出来，
他的生命就会失控，
他生命就会失控。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小心一旦成功生命失控。
今天的题目是小心一旦成功生命失控。
基甸的经历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基甸的经历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我们第一点，我们看被神兴起人生巅峰，就是在第一至第十二节。
我们第一大段是被神兴起人生巅峰一到十二节。
最初我们看到基甸都很好的。
我们之前看到基甸也很好的。
第一方面，他用智慧去化解一些危机。
第一方面，他用智慧化解一些的危机。
第一至第三节。
一到三节。
好啦，第一节佢话咧，以法莲人对基甸话咧，你去同米甸人争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争吵。
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争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人大大的争吵。
咁咧，其实上一章咧就咧讲到基甸带住三百人，
讲到基甸带着三百人
去到基甸嘅营当中，
带到米甸的营中。
佢哋咧攞住呢个空瓶，攞住火把，
拿着空瓶子，拿着火把，
攞住角，
拿着角，
佢哋咧去一齐咧去打破空瓶啊，一齐去吹角，
他们一起打破空瓶，一起吹角，
去喊叫啊，耶和华同基甸嘅刀。
是喊叫说耶和华基甸人
的刀。于是米甸全营就在这里去乱咁走了。
于是米甸的人就溃烂了。
乱走
乱走。
跟住来讲，他们互相用刀去彼此击杀。
他们用刀互相击杀。
咁佢哋去逃跑。
然后他们逃跑。
咁咧去逃跑嘅时候咧，于是咧基甸咧就打发人咧走遍以法莲山地。
他逃跑的时候，基甸人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
叫他们把守约旦的河，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让他们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去击杀米甸人。
击杀米甸人。
咁最后咧，佢哋捉咗米甸两个领袖。
然后他们抓了米甸的两个领袖。
将佢哋杀死。
将他们杀死。
嗱，呢度咧，其实咧就第呢个嘅第八章嚟开始讲到咧，啲嘅以法莲人就带住呢两个领袖嘅首级。来去找基甸，
这个人就说到以法莲人带着两个手指去找这个基甸人。
他呢就好像去质问这个基甸，
他就去质问基甸，
你去跟米甸人争战，为什么没有招聚我和我们一起去呢？
你去米甸人争战，为什么没招我们同去呢？
其实来说，如果你做基甸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呢？
如 果你是基甸的话，你会不会很难过？
其实来讲呢，以法莲支派同埋呢个基甸所属的马来西斯派其实是两兄弟嚟嘅。
其实以法莲支派和基甸所属的马来西斯派是两个兄弟。
真系而家仗都未打完。
这个仗还没有打完。
他们300人呢去追赶十几万人。
他300人追赶十几万人。
以法莲人呢唔嚟去帮手啊，仲系嚟埋怨。
以法莲人没有去帮忙，还去埋怨。
你系基甸，你有咩感觉呢？
如果你是基甸，你有什么感觉呢？
所以你其实咧，喺呢件事上边咧，我见到以法莲系真系好唔啱。
我们看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以法莲人是不对的。
其实嚟讲咧，基甸系咪冇招聚佢哋咧？
其实基甸有没有招聚他们呢？
咁如果冇招聚佢哋，佢哋点会嚟咧？系咪？
如果没有招聚他们的话，他们怎么会来呢？
所以其实咧，佢哋所指导咧就系咧，点解你开始开战嘅时候咧？冇招聚以法莲人一齐去参加。
他就说：你开始打仗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招聚以法莲人一起打仗呢？
如果你睇一个地图嘅时候，就会明白噶。
我们看这个地图就会明
白。或者我哋睇睇个地图。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咧，其实咧，即系讲到咧，其实当时米甸人咧喺耶斯列平原嗰度安营啊嘛。
当时说的米甸人在耶斯那里安营。
佢哋准备去攻打以色列。
他们准备。攻打以色列，
所以咧米甸咧喺急忙之下咧就招聚咗围绕住耶斯列平原嘅附近嘅支派。
所以基甸就招聚了围绕以色列那些的支派。
包括啦拿弗他利啦、西布伦啦，
包括拿弗他利和西布伦。
亚切啦，
亚士。
同埋佢自己嘅马拿西支派啦。
还有他自己的马拿西支派。
咁以法莲喺下边噶嘛？
以法莲在下面。
咁所以其实本身嚟讲系未需要到佢哋啊嘛。
只是还没有需要用他们。
当呢这个的米甸人逃走向南下的时候，
当这个米甸人逃走向南下的时候，
是这个的以法莲去出动的时候，
到这个以法莲出动的时候，
所以就招聚一起去参与战争咯。
所以就招聚他们一起参与战争。
所以来讲，其实呢，真的，好像，这个以法莲支派好像很蛮不讲理，
好像这个以法莲支派蛮不讲理。
咁其實點解咧？以法蓮支派有咁嘅表現呢？
為什麼以法蓮支派有這樣的表現？
因為以法蓮支派係當時最強嘅支派。
因為以法蓮支派是當時最強的支派。
覺得自己係大佬啊！
覺得自己是大哥。
基甸你算不得什麼？
基甸你算不得什麼？
你做咩咧？你開始嘅時候你唔揾埋我。
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你不找我？
你唔揾我咧，就即係唔俾面我。
你不找我就是不給面子我。
所以咧，喺當中咧，佢哋咧去揾呢個基甸嘅時候咧，係出於驕傲同埋嫉妒。
所以他們找基甸的時候是出於驕傲和嫉妒。
但係基甸咧面對住呢個唔講理嘅大佬。
這個基甸對著不講理的大哥。
佢冇同佢哋去爭執。
他沒有和他們爭執。
佢用謙卑、柔和同智慧嘅態度去面對佢哋。
他用謙卑、柔和、智慧的態度對他們。
去嚟化特解呢啲嘅危機。
他化解了這場的危機。
所以聖經教導我哋咧，去回答温柔就能夠使怒消退。
所以聖經教導我們回答温柔就能使怒消退。
柔和個説話咧，能夠去折斷骨頭。
柔和的話能夠折斷的骨頭。
面對來勢洶洶嘅以法蓮人。
对于来势汹汹的以法莲人，
基甸咧冇动气，
基甸没有动怒，
佢温柔咁样去回答，
他温柔的回答，
竟然抬举佢哋，
竟然抬举他们，
我哋做嘅算不得什么，
我们做的算不得什么，
你哋先至厉害啊嘛，系咪？
你们才是厉害的，
所以咧第二节佢话乜嘢？
第二节，
基甸对他们说：我哋所行嘅岂能比你哋所行呢？
基甸对他们说：我们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
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于亚比尔谢所摘的葡萄吗？
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尔谢所摘的葡萄吗？
亚比尔谢就是这个基甸的族了。
亚比尔谢就是基甸的族呢。
更加神是使用你们啊。
更加神去使用他
们，神咧将呢一个两个首领俄立同埋西伊伯咧交喺你手里边。
神将两个首领俄立和西伊伯交
在你们手里。我哋所行嘅岂能够比你哋所行嘅咧？
我们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不断去抬举佢哋。
他不断的去抬高他们。
咁其实呢个大佬系需要面啫嘛，系咪？
这个大哥是需要面子的。
佢要面咪俾面佢咯。
他需要面子就给他。
啊，俾面人又唔使钱嘅。
给面子他也不用钱。
啊，所以有阵时咧，我哋面对住一啲嘅冲突嘅时候。
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冲突的时候。
啊，我哋所以要用智慧处理。
我们需要用智慧处理。
啊，基甸咧睇到咧喺度咧，关系比一切嘅重要。
基甸在这里看到关系比一切重要。
如果关系不和嘅时候咧，就会误咗大事。
如果关系不和的话，就会误了大事。
因为神系呼召基甸啦，要剿灭米甸嘅全军。
因为神呼召基甸去剿灭米甸。
而喺呢度咧，同以法莲人喺度当中去争拗嘅争执嘅时候，
他在这里和以法莲人争拗的时候，
就会误咗大事，
就会误了大事。
所以今日咧，神都提醒我哋咧，我哋对人咧都要有同样嘅量度。
所以今天神也提醒我们，对人也有同样的量度。
人哋一同我哋去疾步纷争嘅时候，我哋唔一定要同人哋去纷争嘅。
我们如果别人和我们有争拗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和他们一起的争吵。
佢要面就俾面佢啦。
他要面子就给他。
就少好多问题噶。
就可以减少很多问题。
危机就可以化解啦。
危机就可以化解。
佢哋咧就好满意咁样就走啦。
他们就很满意的走了。
好，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咁咧，第二方面咧，这个基甸咧系忍怒含羞去完成使命。
这个基甸是忍怒含羞去成为这大事情。
好，但系喺第四节嗰度，佢话咧，基甸和跟随佢嘅300人咧，到咗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我哋见到咧，其实咧，基甸赢得十分之尽力。
我们看到基甸赢得十分。
你可以想象咧，300人咧去真系系打即135,000人。
我们看想象一下，300人去打135,000人。
就算有神嘅帮助，你都要出力噶嘛。
就算有神的帮助，也要出力。
都会攰噶嘛。
都会辛苦的。
佢哋都已经逃跑咗啦。
他们已经逃跑了。
其实以色列嘅危机已经解除咗啦。
其实以色列的危机已经解除。
佢哋系咪就咁算呢？
他们是不是就这样算了呢？
佢哋还系要去铲除仇敌，不留余种。
他们还要铲除仇敌，不留余种。
虽然去疲乏。
虽然疲乏，
仍是追赶，
还是追赶。
这个呢，也都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态度。
这也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态度。
我们要彻底得胜。
我们要彻底得胜。
我们人呢，有时候会有些软弱的。
如果人是有软弱的，
要彻底对付。
要彻底的对付。
有些人可能是脾气啦。
有些人可能是脾气。
可能是隐癖啦。
可能是隐癖。
有赌啦，有烟啦，有酒啦。
有赌，有烟，有酒。
有些人呢，是有这个刷卡狂啦，购物狂啦。
有些人是刷卡狂，是购物狂。
我哋需要去彻底对付我哋肉体。
我们要彻底的对付我们的肉体。
第五节咧，其实咧，我哋见到咧，敌人咧已经逃跑去过咗约旦河啦。
然后敌人逃跑去到约旦河。
但系咧，这个基甸嘅呢300人系死嘅追。
但是基甸的300人就死追。
所以咧，佢咧对呢个苏格人讲。
所以他对苏格人讲。
佢话求你攞饼嚟俾我跟随嘅人食，
求你拿饼给我跟随的人吃。
因为佢哋疲乏啦，
因为他们疲倦了。
我哋追赶米甸人嘅两个王，西巴同埋撒母拿。
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母拿。
咁但系咧，呢一啲嘅苏格人点样去回答咧？
这些苏格人怎样回答呢？
佢话咧，西巴同埋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
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
你使我哋将饼同埋你嘅军你使我们将饼给你嘅军兵吗？
你使我们让将饼给你们的军兵吗？
其实咧，基甸嘅心里边咧都会觉得，
基甸的心里面也会想，
我哋咧大家都系同族人，大家都系以色列人，
大家都是同族人，都是以色
列人，都系被米甸人欺压嘅，
都是被米甸人欺负的，
你唔使出兵
你不用出兵，
敌人去由我哋对付。
敌人就让我们对付吧。
而家咧，我哋几百人啫嘛，系咪？
现在我们只有几百人。
食得你几多饼啊？
可以吃你多少
饼？而家我哋去疲乏啦。
我们现在疲倦了。
请你去真系去真系去帮下我哋。
请你给一些饼帮助我们。
但咧，竟然呢啲人去拒绝。
但是这些人就拒绝了。
佢哋其实系讲紧反话噶。
他在说反话。
佢话西巴同埋撒母拿已经喺你手里边咩？
西巴和撒母耳已经在你手里了吗？
要我哋将饼去俾你嘅军兵吗？
让我们将饼给你们军兵吗？
其实咧，佢哋喺讥笑紧呢一个嘅基甸。
他们在讥笑基甸。
凭你哋300人点可以打得 到仲有萬幾嘅米甸大軍啦、啊？
你們三百人怎麼可以對付一萬多的大軍呢？
叫我幫你，
叫我幫你。
如果你打唔贏嘅時候，
如果你打不贏的話，
米甸人翻嚟嘅時候，
米甸人回來的時候，
佢同我哋報仇，我哋就遭殃啦。
他與我們報仇，我們就遭殃。
啊、所以咧，佢哋讥笑佢，
所以他就
拒絕佢，
拒絕。
啊，於是咧，基甸咧就話啦。
於是基甸就說：
當咧神去將佢哋交喺我手裏邊咧，我就用野地嘅荊條同埋指擊去打傷你哋。
耶和華如果將西巴和撒瑪交在我手裡的時候，我就用野地的荊棘和棘條來打傷你們。
當佢哋去到呢個比盧伊勒嘅時候，
當他們到比盧伊勒的時候，
嗰啲人嘅態度都係一樣。
那些人的態度也是一樣。
所以佢咧同佢講：當我平平安安翻嚟嘅時候，我必拆你哋呢個樓。
所以他又那样说，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我便拆毁这楼。
其实呢可能咧，呢啲人咧，其实咧里边咧，其实系都系有忧虑嘅。
这些人的里面还是有忧虑。
系因为咧，佢哋身处喺约旦河东。
因为他们身处在约旦河东。
根本咧，佢哋就唔信基甸咧能够可以剿灭到米甸军。
他们不相信基甸可以剿灭米甸军。
如果万一咧，佢哋嚟报复嘅时候，佢真系遭殃。
如果万一他们回来报复的时候，就会遭殃。
但是呢，其实呢，我亦都系见到咧，无论苏国同埋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嘅比卢伊勒啲人咧，其实都好自私。
我们看到苏格人和比卢伊勒的人都很自私。
佢哋同一个民族，
他们是同一个民族，
都系一齐受欺压嘅，
是一起受欺压的，
竟然系唔肯帮米甸，
竟然不去帮米甸。
但系呢，我哋見到咧，呢個基甸咧能夠可以沉得著氣。
我們看到基甸可以沉得住氣。
佢忍怒含羞去完成使命。
他忍怒含羞，完成使命。
所以咧聖經咧佢講啦，即係佢呢個第十節。
第十節那裡。
嗰陣時咧呢個巴西同埋撒穆拿咧同埋跟隨人咧去到呢個加國。
当时的西巴和萨姆纳就跟随他们的军队在加格。
加格咧，其实已经系佢喺呢个约旦河东，其实已经落入咗系佢哋嘅势力范围底下噶啦。
就进入约旦河东，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底下。
佢哋还有一万五千人。
他们还有一万五千人。
咁其实三百人打一万五千人都唔容易噶。
其实三百人对付一万五千人
都系一对五十噶。
就是一对五十个人。
咁咧第十一节佢话咧。基甸咧就從呢一個嘅從呢個帳棚住帳棚人嘅路上去擊殺米甸人。
基甸就從住帳篷的人上去擊殺米甸人。
因為他們坦然無懼。
因為他們坦然無懼。
呢度講到啲乜嘢咧？其實咧就係指到基甸咧，去從呢個小路當中去突襲啲基甸人。
這裡想到基甸從小路擊殺這個米甸人。
基甸人咧以為咧佢已經去安全啦，已經係翻去自己地頭嘅當中。
米甸人因为自己安全回到自己的地方，
佢冇谂过咧，基甸人咧就穷追不舍。
他们没有看到基甸人就穷追不舍。
佢哋被杀个措手不及。
他们被杀得措手不及。
圣经话咧，佢哋坦然无惧。呢啲坦然无惧指导啲米甸人。
这些坦然无惧指的是米甸人。
即系话咧，佢哋咧冇防备，冇嗰个戒心咁解。
他们没有防备，没有戒心。
最後咧，這個基甸咧追趕佢哋，捉住兩個嘅王啊，這個西巴同埋撒姆拿。
然後基甸就追住他們，抓住米甸的兩個王西巴和撒姆拿。
喺度咧，我哋見到咧，基甸咧已經去到人生嘅巔峰。
我們看到基甸已經到了人生的巔峰。
佢用三百人竟然剿滅咗米甸大軍135,000人。
他用三百人就將基甸。米甸的大军135,000人，
成为民族的英雄，
成为民族的英雄，
人的赞赏，
人的赞赏，
人的恭维，
人的恭维，
头上的光环，
头上的光环，
好容易使人落喺骄傲同自疑嘅当中，
很容易让人跌进骄傲和自疑的当中，
觉得自己不可一世，
觉得自己不可一世。
人咧好，人咧口里边一定系感谢神，系将荣耀归俾神嘅。
人呢应该是感谢神，将荣耀给神。
系心里边咧好容易觉得咧自己系不得了，
心里面觉得自己不得了，
自己了不得。
自己了不起
啊！系因为自己有信心啦，
因为自己有信心啦，
因为自己肯跟随神啦，
因为自己肯跟随神，
因为咧我系神被拣选噶啦，
因为我是神被拣选，
我系特别有神嘅恩宠啦，
我特别有神的恩宠
加上咧，当成功之后咧，会得着权柄啦、荣耀啊、财富啦，
加上得成功以后就会得着荣耀、权柄、
得着人的跟随啦，
得着人的跟随。
从前以前谦卑依靠主嗰种嘅生命就走样。
从前依靠主的那种生命就走歪了。
所以小心一旦成功，生命失控。
所以小心一旦成功，生命就失控。
这个发生在基甸身上边。
这是发生在基甸身上。
亦都发生，可以发生在我哋每一个人身上边。
也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原来成功的背后藏着一个好大的危机。
原来成功的背后就藏着一个很大的危机。
跟住咧，第十三至第三十四节咧，我就睇到佢败落。
第十三节到三十一节，我们就看到他的败坏。
所以第二方面就是一朝得志，立即滑跌。
所以第二大段，一朝得志，立即滑倒。
在当中呢，这段圣经我看到有五方面。
在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五个方面。
第一，他敌人都未除已经是急报复了。
第一点是敌人没除即报复。
第十三到第十七节。
十三到十七节。
圣经说呢，当时呢，这个约亚斯的儿子基甸从这个希列斯波从镇上上来。
基甸从希列斯波镇上回来。
讲到呢，其实呢，这个嘅基甸特登咧系从另一条路咧翻到去苏格嗰度。
基甸从另外一条路回到苏格那里。
于是咧，佢就捉住咧苏格一个少年人。
他就抓住一个苏格的少年人。
就咧就要去供出咧呢个苏格嘅七十七个长老嘅名字。
就供出苏格七十七个长老的名字。
咁跟住嚟讲咧，即系佢。就攞住呢两个首领啊，呢、这个西巴同埋撒穆拿。
他就拿着两个首领的西巴和撒穆拿，
就话俾佢听，嗱呢两个人喺呢度。
他就对他们说，这两个人在这里。
你哋以前咧去讥笑我，
你们以前讥笑我。
西巴同撒穆拿已经喺你手里边，
西巴和撒穆拿已经在你手里。
你使我将饼给跟随你嘅人。
你是我们将饼哥跟随你的人吗？
现在他们就在这里。
现在他们就在这里。
于是就捉住那些长老。
于是就抓着长老。
用野地的荆条和刺激去责打他们。
用野地的荆条和刺激打他们。
所以其实呢，这个的，我看到其实呢，这个的基甸呢，那个报复的心很重。
我们看到基甸报复的心很重，
里面很多的苦毒和愤恨当中，
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和愤恨在里面。
对于这个苏格人呢，这个长老只是击打，
对于苏格人的长老只是击打。
但是去到这个比努伊特伊勒的时候呢，
但是他到了比努伊勒的时候，
更加他呢，更加呢，不单止拆了比努伊勒的楼，
不单是拆了比努伊勒的楼，
更加杀了城里面的人，
也杀了城里的人。
咁咧，呢個比路伊勒嘅樓咧，就係指到咧一啲嘅防禦嘅防禦嘅工程。
這個比路伊勒的樓就是防禦的工程。
一個樓咧嚇，即係可以高高，可以去遠可以去睇到好遠嘅地方，可以去知道咧幾喺邊度咧有敵人嚟去侵犯。
这个是在很高的位置，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来侵犯。
这个咧亦都系成为咗一个避难所嚟嘅。
这也成为一个避难所。
你其实可以去想象啊，当时喺城里边嘅人系几惊慌。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城里的人们
几咁可怜，
多可怜。
佢哋咧里边咧有老有幼。
他们里面有老有幼。
佢哋已经去入到避难所当中，逃避呢个基甸嘅一个攻击。
他们已经到了避难所，逃避基甸的攻击。
但基甸竟然毫无怜悯之心。
基甸毫无怜悯之心，
将城里边嘅人杀咗。
将城里的人都杀了。
比路伊勒嘅呢啲系以色列人，系佢同胞，唔系仇敌。
比路伊勒是他的同胞，是以色列人。
佢哋做错咗啲乜嘢咧？
他们做错了什么呢？
即系讲错咗一啲唔应该讲嘅说话。
就是说错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但系佢嘅愤怒，佢系将呢啲人去灭绝。
但是他的愤怒就将这些人灭绝。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基甸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苦毒和愤恨在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基甸在里面有愤怒和在里面。
这个强烈的苦毒和愤恨是源于他里面很强的尊严。
强烈的苦毒和愤恨源于他有强烈的自尊。
当他一被人冒犯的时候，
当他被人冒犯的时候，
他就怒不可遏。
他就怒不可遏，
甚至失去理性，
甚至失去理性。
他杀的不是米甸人，
他杀的不是米甸人，
却是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
是他的同胞以色列人。
而佢我哋要谂啦，究竟佢呢个强烈嘅尊严从哪里来咧？
我们要想一想，那强烈的尊严从哪里来呢？
就系从佢嘅自卑而嚟。
从他的自卑而来。
从佢以前被欺压、受凌辱而嚟。
从他以前被欺压、受凌辱而来。
所以有阵时咧，我哋见到有啲弟兄姊妹结咗婚之后咧，配偶间出现咗好多嘅问题。
我们就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结了婚以后，配偶之间就会出问题。
配偶一句唔啱听嘅说话就激起好大嘅愤怒。
配偶一句不对的话就会激起很大的愤怒，
发生很大的争吵，
发生很大的争吵。
这个原来其实是源于一个不正常的强烈的尊严，
这是源于一个不正常的强烈的尊严，
是因为自卑，
是因为自卑，
从过去的受伤，
从过去的受伤，
从过去受羞辱的伤害而来，
从过去的受羞辱的伤害而来。
如果我们不处理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
我哋好难有一个健康嘅人际关系。
我们很难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哋睇到咧，基甸咧，佢羞辱仇敌啊，佢凭住血气。
我们看到基甸羞辱仇敌是凭着血气。
咁咧喺第十八至到第二十一节。
十八到二十一节。
咁咧，当时咧，其实咧，佢当佢即系叫做杀咗自己人之后咧，佢真系处理咗呢。要处理这个王，
他杀了自己人以后要处理一个王，
于是他问这个西巴和撒姆拿，
于是他就问西巴和撒姆拿，
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
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
他们说好像你各人都有王子的样式，
他们就回答说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
这个王子的样式是知道他们不是粗人，
王子的样式指到他们不是粗人，
他们好像你一表人才，貌似尊贵，
他好像你一样貌似尊贵一表人才，
跟着来说基甸就指到其实呢这些人正是他同母的兄弟，
基甸就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
但其实原来呢这个基甸呢他这么奋勇 真的去追赶米甸人呢，不单止是为了民族的缘故，
这个基甸跟奋勇去追赶米甸人，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亦都系因为咗私仇啊，
也为了自己的私仇
啊，为咗要同佢嘅亲人系报血仇，
为了和他的亲人报血仇
啊。咁其实本身嚟讲咧，喺圣经里边咧，喺律法上边咧，神都容许我哋为亲人去报血仇嘅。
在律法书里面，神也允许我们为亲人报仇。
但系羞辱仇敌咧，呢个就系出于呢个血气啦。
但是他羞辱仇敌，这是出于血气。
他跟住嚟讲咧，就咧话咧就叫佢啦，即系佢叫佢个长子益帖。
他然后叫他的长子益帖。
你起来去杀佢哋啦！
你起来杀他们。
当时咧呢、这个佢个长子益帖仲系一个细路仔。
当时他的益帖，他的儿子还是一个小孩子。
咁当时嘅人嚟讲咧，佢哋会觉得咧，俾妇女同埋孩童去杀死系一个好极大嘅羞辱嚟嘅。
他们觉得被妇女和孩童杀死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咁当时咧，益帖咧根本咧系好细个，都根本就唔敢去攞刀去杀人。
当时的益帖是很小的年纪，他不敢用刀杀人。
咁反而嚟讲咧，我见到咧呢个首呢两个首领好有骨气。
我们就看到这两个首领很有骨气。
你自己起嚟杀我哋啦！
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
所以我哋见到其实基甸咧，其实咧去报血仇嘅时候。
我们看到基甸报血仇的时候，
系充满咗好多嘅愤恨，
充满了很多的愤恨，
好多嘅血气，
很多的血气，
去肆意去羞辱佢嘅仇敌，
他施辱羞辱仇敌。
好，第三方面，
第三个方面，
我见到佢有权不用去怕承担。
我们看到他有权不用怕承担。
咁咧就喺第二十二到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咁以色列人对基甸话。
尼西对基甸说：
你既然救我哋脱离咗米甸人手，就请你哋愿你同埋你嘅儿孙管理我哋。
你既然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子孙来管理我们。
咁啊，基甸就话咧：我唔管理你哋，我嘅儿子亦都唔管理你哋。
基甸就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哋。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嗱，我哋喺度咧见到咧呢啲嘅以色列人好想立基甸。做王去管理他们。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很想用基甸做王管理他们。
当然我相信神的心意不是 叫基甸做王。
我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让基甸做王，
因为耶和华先是以色列人的王，
因为耶和华才是以色列人的王，
但神已经立基甸做士师，
但是神已经立基甸做士师，
他的职责不单止要拯救以色列民族，
他的职责不单是拯救以色列民族，
他更加要领导他，
他更加要领导，
要按神的心意，按神的律法去做审判的工作，
按神的心意，按神的律法做审判的工作。
但他一句话为耶和华管理你们，他就推卸了这个他应有的责任，
他就用为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推卸责任。
我要知道权和责任是不能够分开，
我们看到权和责是不能分开的。
基甸想要有士师的权的时候，他是不履行士师应有的责任。
基甸想有士师的时候，他不想履行士师的职位。
虽然神去拯救以色列百姓，
虽然他去拯救以色列百姓，
但因为这个民族没有人带领，没有人管理，
因为这个民族没有人带领，没人管理，
各人继续任意而行，
个人各自任意而行，
所以你落在更大的混乱和败坏当中，
所以落在更大的败坏和混乱当中。
为什么神给他赋予给他权柄，但他不去用呢？
为什么神给了他权柄，他不去用呢？
因为他怕承担。
因为他怕承担。
因为拯救只是一次。
因为拯救只有一次。
但承担这个职责，他是一生的。
但是承担这个职责却是一生的。
他宁愿拿了这个士师尊荣的地位之后，
他宁愿拿着士师这个尊荣的地位
以后，就什么都不做。
他什么也不做。
去享受他一次顺服神得来的成果。
他享受一次得胜的成果。
所以有权不用是带来很可怕的后果，
所以有权不用会带来很大的后果。
如果我们作为父母没有好好管教儿女的时候，
如果我们作为父母不好好管教儿女的话，
我们的儿女一生就这样被我们糟蹋，
我们的儿女的一生就被我们糟蹋了。
如果作丈夫没有承担责任的时候，
如果做丈夫没有承担责任的时候，
家庭也有很多的问题，
家庭也会有很多问题。
如果我们作老师的只是顾享受福利，薪酬福利，不好好教好学生的时候，
如果我们做老师只是享受薪酬福利，不好好管理学生的话，
都真是糟蹋了学生的一世，
也就糟蹋了学生的一
生。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在位上面觉得少做少错的时候，
如果我在政府的位上少做少错的时候，
不去管理的时候，
不去管理的话，
整个社会就不能够进步，
整个社会都不会进步。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有神给我们什么权柄，
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下神给我们什么权柄。
权和责是不能够分开的，
权和责是不能分开的。
神给我们什么权柄的时候，也都有应该有相应的责任。
神给我们权柄的时候，也应该有相应的责
任。好，第四方面，他自制偶像成为网络，
他自制偶像成为网络。
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八节。
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咁佢打胜仗之后咧，
他打胜仗
就叫啲民众咧将嗰啲嘅所夺嘅耳环去俾佢，
叫那些民众将那些耳环给他。
咁咧去收集啲金器。
然后他收集金器。
最后咧，哇，好犀利啊！重1740克勒嘅金子。
然后他收到1700克勒的金子。
即系差唔多有20公斤重嘅黄金。
差不多有25公斤的黄金，
去做一个金的以弗德。
他会做一个金的以弗德。
为什么他要做一个金的以弗德呢？
他为什么要做一个金的以弗德呢？
我们知道以弗德是大祭司的圣衣。
我们知道以弗德是大祭司的圣衣。
大祭司穿着以弗德是来求问神的心意。
大祭司穿着以弗德是要求问神的心意。
他做这个金的以弗德呢，就是代表了他。他觉得他不需要去到圣殿 去找祭司去求问神了。
他做这个金的衣服的，就说明他不用去圣殿求问神。
这个金衣服就是我本城的当中。
这个衣服的就在我本城的当中。
我想几时求问神呢，就求问就可以了。
我什么时候求问神，什么时候
不用去到这个会幕当中去敬拜了。
不需要到会幕里敬拜。
是一个方便快捷的信仰。
是一个方便快捷的信仰。
后来呢，以色列人更加去当这个衣服的当神咁拜。
后来以色列人当这个以弗德为神，
佢将以色列人咧，佢将以色列家咧陷喺邪淫嘅当中。
他让以色列人的家陷入邪淫的当中。
最初这个基甸咧本意唔系设立偶像嘅。
最初基甸的本意不是设立偶像。
可能佢只系贪方便。
他就是贪方便。
求问神。
求问神。
唔需要去咁远。
不需要去那么远。
所以今天来讲，我们都需要很小心。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很小心，
不要去追求一个方便快捷的信仰，
不要去追求一个快捷方便的信仰。
今天我们都有线上的直播，
今天我们也有线上的直播，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觉得线上直播得了，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在线上参与
不用回教会了，
不用回教会，
在线上直播都可以听到神祷，可以听到崇拜等等，
在线上都可以看到崇拜和晨祷，
又方便
又方便，
又不花时间，
又不花时间。
但要知道，其实直播只是疫情的，因为疫情的缘故一个暂时的措施，
直播只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暂时的措施。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回到神的殿当中，神的家当中去敬拜。
神的心意让我们回到神的殿中，神的家中敬拜。
好，第五方面，
第五个方面，
基甸有什么问题呢？
他
纵欲败而生悲剧，
他纵败而生悲剧。
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
二十九到三十四节，
在当中呢，圣经记载呢，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很多的妻，
因为基甸有七十个儿子，他有很多的妻。
基甸做了士师之后，他拥有权力和富贵。
基甸做了士师以后，他有权力和富贵，
他就享受一般，享受帝王般的生活，
他就享受帝王般的生活。
那昔日的帝王是怎样的呢？
昔日的帝王是怎么样的呢？纵欲啦，
日日美酒佳肴，享受女色，
每天就美酒佳肴，享受女色。
圣经记载有七十个儿子，
圣经记载有七十个儿子，
因为有他有许多的妻，
因为他有许多的妻。
圣经没有说有几多个妻，
圣经没有说具体有多少个妻。
这里讲到许多，即是数不到那么多了。
这里说的许多应该是数不完的。
有七十个儿子，
有七十个儿子。
如果有七十个儿子，那些儿子叫做什么名的时候，你都未必记得。
有七十个儿子的时候，他叫什么名字可能也不
记得。有个小孩子来到你面前叫你阿爸的时候，
有一个小孩子到你面前叫你爸爸的时
候，原来才醒觉，哦，原来这个是我儿子，
才会醒觉，哦，原来这是我的儿子。
可以是生仔，但是没有真正的教养他们。
他生了孩子，没有真正的教养他们，
也都没有立下好的榜样，
也没有下一个好的榜样，
成为下一代的悲剧，
成为下一代的悲剧。
第三十一节特别记载他就娶了个妾。
三十一节特别说到他娶了一个妾，
他就搬开去到这个示剑那里住，
他就搬到示剑那里住。
这个基甸就将这个儿子起名叫做亚比米勒，
基甸将这个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父是王的意思，
亚比米勒的意思是我父是王的意思。
有时你要想想，其实为什么基甸会起他的儿子是这个名字，
为什么基甸要把这个名字起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呢？
因为自己很想做王，
因为自己很想做王，
觉得自己是王，
因为觉得自己是王。
所以真的，虽然当时基甸没有王的名分，
因为基甸没有王的名分，
但已经有王的地位丰富和享受，
但是已经有王的丰富和享受。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代伟人的败落，
我们看到一代伟人的败落。
从前是一个自卑胆小，
从前是一个自卑胆小，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人，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人。
但当领受神的呼召能力和权位之后，
当他领受了神的能力权变之后，
他生命就立即走样，
生命就立即走样，
变得越来越差，
变得越来越差，
进到安逸纵欲和腐败的光景当中，
进入安逸和腐败的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很小心，
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小心，
一招成功，
一招成功，
生命失控，
生命就失控。
一个领袖是怎样，
一个领袖是这样，
民众亦都会是怎样，
民众也会这样。
所以第三十三至第三十五节讲到基甸死后的民族的情况，
三十三到三十五节说到基甸死后民族的情况。
基甸死了之后呢，跟着以色列人又回去随从朱巴力去行邪淫。
基甸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力行邪淫。
第三十四节，以色列亦都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也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回一个更加败坏的光景当中，
到了一个更加败坏的光景。
所以今天神提醒我们，
所以今天神提醒我们，
神的呼召不代表什么，
神的呼召
不代表什么，
不代表什么，
神一时欲使用我们亦都不代表什么，
神一时使用我们也不代表什么。
我们很需要一生地行在神的道路当中，永不偏离。
我们很应该一生行在神的道理当中，
一生去永不偏离，
一生永不偏离。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